创世纪要道略解第十讲。我们打开圣经，翻到创世纪第二章，我们要从第十八节读完，读到二十五节，十八节读到二十五节。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，看他叫什么。那人怎样叫，各样的活物，那就是他的名字。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、野地走兽都起了名，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。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领他到那人跟前。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那么这个第二章的要道啊，我们有许多的这个重要的，不能详细的，就是把写个要道我们挑出来，一步一步的讲解，关系以后我们明白全本圣经的这些要道。那么这个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造男造女，那人独居不好啊，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这段圣经啊，关系两个重要的道理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夫妻之道，我们要解说。第二个，关系基督和教会，这是很清楚的啊。我们读到新约我们就明白。我们先说基督和教会这方面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神创造诸天宇宙万有以后，他要儿子来承受他所造的基业。那么耶稣基督呢，我们查过了，就是承受万有，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所以耶稣是早已被立为承受万有的。那人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啊，耶稣基督叫做末后的亚当，首先的亚当，末后的亚当。那么预表基督的这个圣经的描写有好几处啊，我们先看一处，就是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，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，那里把这个夏娃啊比作信徒或教会，那么把耶稣基督那么比作亚当，这个地方是最早出现啊。哥林多后书，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，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我只怕你们的心和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那这多清楚的比啊。那么第二个用处呢啊，我们在圣经里头看到，就是这个以弗所书，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以弗所 第五章这一段写得很长，就是从第五章二十二节一直到这个第三十三节，我们不念这么长。这里说基督是丈夫，教会是妻子，啊，我们念三十节和三十一节就好了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，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三十二节说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，所以那是亚当和夏娃，啊。那么还有一处啊，也特别提到这个，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那是按照人类的这总体来说的，啊，说到亚当呢是首先的人类的元首，人的第一个，啊，那么末后的呢就是亚当呢就是新人类的元首，旧人类的元首，新人类的元首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四十五节，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那个有小字也得念，后来这个人呢灵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以后就变成血气了，所以灵合作血气。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血气的活人，因为他的灵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一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那个灵呢就毒死了。末后的亚当，末后的亚当就是基督，成了叫人活的灵。耶稣基督他的灵啊一进来，我们人就有儿子的灵，这个灵就活了，我们与基督同活。所以在圣经里耶稣是末后的亚当，这是指着那个属灵的旧的那个新人类的元首，旧人类的元首。所以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在亚当里是旧造的人。在还有个比方，就是在二十二节，十五章二十二节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所以他分两个范围，两个这个啊两种族类，那这就是圣经的说法。所以那人独居不好，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一个人来承受万有不好，要造一个配偶，所以要教会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与他一同统管万有。这就是那个开始讲这个奥秘，我们要明白这个要道，那人独居不好。所以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是羔羊的妻，在启示录都清清楚楚的二十一章啊，那个新耶路撒冷，高大的新耶路撒冷，心腹从天而降，他是那人的配偶，要跟他一同统管万有。这是第一个用预表的法子说明那人。那么下边呢，我们还要解释底下这一段，底下这一段呢这两个要道，一个是基督和教会，一个就是真正的夫妻两个。那现在我们要看关于夫妻两个，我常常给人证婚呢，证婚的时候啊就常常用这段话。这还不说，我自己的女儿曾经出嫁，那么女儿出嫁在做父亲的这个心里真是掉了一块肉一样，很难过啊，因为我的女儿跟我感情非常好，并且她帮助我许多的事，也非常孝顺。那么女儿忽然间她有了好的婆家嫁了，那么这个你也不能不让她嫁，所以这个是矛盾的事儿，又喜乐又伤心啊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在这个婚礼中还当然证婚不是我了，是请另外一位牧师，但是他们非要让我讲道，他们喜欢要我讲这个夫妻之道。哎呀，我说这个在这个场合里我讲自己女儿结婚，那我开始讲就用这段圣经。我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啊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我说我跟女儿说，我说你不能说不结婚，因为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神造男造女就是让人结婚的，人 两个人非要离开父母成立家庭不行，这里是极大的奥秘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第一个奥秘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是基督和教会，那是一个预表啊。那么还有奥秘，这个家根本就是奥秘，是神要让人管理诸天万有的一个训练的经历。我说我们人到地上来不是为了暂时，乃是为了荣耀。这个暂时呢，转眼成空，如飞而去。你无论在世界上做什么事儿啊，多么轰轰烈烈，最后也不过是死了，死了就完了啊。有的时候还没死呢就完了，为什么呢？他本来被选举当总统了，后来不当了，被或者是还有的那种被弹劾了啊，像那水门案件啊，当的当的总统，人家一弄他不好意思就辞职了，不干了，不干了以后啊，那个生活跟从前的时候完全不一样，一切都消沉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一个人在地上啊，你不管有什么功名利禄声色利欲，都转眼成空，如飞而去。那么我们活着不是顾念这个暂时的，这个基督徒啊，他应当明白，我们从这个第一章神造太阳月亮安排时间，我们就曾经说过了，神是让借着这暂时的来成就永远时间的奥秘。人这七八十年在世界上的过程经历，是为了将来我们到荣耀里去，是为了永远。这暂时的，我们都是土啊，出于尘土都要归于尘土。那么神要造诸天万有宇宙穹苍，他把这些显明，把他自己的能量，把他自己的丰盛借着子显明了以后，他这些东西都要赋予一个永恒的性质，让它永远存在，叫永世，将来那世界。那么这个永世呢，都需要，我们说过了，若什么都没有，不需要人管。那么现在有了这么多，神有了诸天宇宙穹苍万有，神就需要儿子来承受。那么承受呢，儿子要学习管理，不光要学习管理啊，儿子到天上去还要彼此相爱，还要学习爱，那么还要学习彼此顺服啊，还要学习啊许多的事儿啊。那么这些学习怎么办呢？神就在地上安排许多的啊这个过程，让我们到地上来学。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第三十四节就说这个世界的用处。耶稣说，这世界的人有取有价，说明了你到这个世界上来，这是耶稣亲自说的，造人的神是说的，说你到这世界来，你一定要有取有价。假如禁止价取啊，那就是鬼魔的道理。我们看提摩太，以前我曾经啊，因为不明白这个真理，出来传道就想不结婚是最好，不结婚真是舒服，因为我到哪儿去讲道都有人接待，有人预备吃的，连衣服脏了有人洗啊，破了有人缝啊，坏了还有人买新的给我，哎呀，这多好，不结婚是最好，一个人不必费那么大事儿，对不对呢？啊，但是后来啊，我看了这节圣经，我害怕了。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，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啊，明说了啊，我们读第一节、第二节啊、第三节，你看这里说，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，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，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，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。那么这些人假道理是什么呢？离弃真道，引诱人啊，说鬼魔邪灵的道理，什么道理呢？他们禁止嫁娶，又禁戒食物，或作又叫人戒婚，就是神所造啊，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， 所以你看两件事，就是他们这鬼魔的道理，他不叫人吃荤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呢，就是第一个是禁止嫁娶，还第一个啊，还不是第二个，所以他第一个就是禁止嫁娶。所以今天我们说神造男造女，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，这是正当的。当初神造人就是要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神造一个男的女的，让他们并且要有夫妻婚姻的生活，底下还有一个命令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还不能节育，还要好好的生孩子。这是神的这个当初造人的意思，因为神要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假如人都不生，神哪来儿子？那就没有了啊，那不合神的旨意。所以这鬼魔呢，就是好，鬼魔说最好人不要生，人要生了，神的儿子越来越多，将来神的得救的人数添满了，天上有人去管了，我们得交班了。所以魔鬼不喜欢，他要霸占这个产业。魔鬼啊，还想占据当神的儿子啊没有出来以前啊，那么魔鬼还要用败坏辖制。我们念一段圣经，这段圣经很要紧，在罗马书第八章。罗马书第八章就提到这个事儿啊，那是魔鬼，所以他不愿意人神的儿子显出来，他不要神有那么多儿子啊，他不要啊。我们从第十八节读起，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受造之物，就这个诸天宇宙万有穹苍一切受造之物，连那没有背叛的天使都在那儿干什么呢？凡被造的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，都在那儿等啊，都在等神的儿子们啊，神的儿子们出来。那他们有什么好处呢？你看底下就说了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被那个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，那个灵来管制啊，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的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哎呀，这受造之物都在等啊，等神的儿子赶快出来呀，赶快出来。我们受不了在这儿被魔鬼的统治，魔鬼的那个管辖幽暗世界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啊，就是魔鬼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他带着一批背叛的天使，还掌管这个一切所有的，他们用败坏辖制，他们是虚空，他们是个灵啊，在那里胡管啊。那么这些受造之物切望等候啊，等候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，所以这些直到如今，那个如今是什么呢？如今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那个如今。我们来看那个如今，希伯来书第二章这个接起来你看就很清楚。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读第八节啊，第二章第八节，因为这儿写的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，既叫万物都服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啊，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。那万物服谁呢？还在那个败坏辖制之下，所以万物叹息受造之物直到如今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些神的众子还没有显出来，只有耶稣基督一个已经升上高天，坐在宝座上。这众子呢，还在这迷糊呢，啊，这些神的这许多的儿子们呢，还糊里糊涂，还在争权夺利，还在地上，还在那儿，不追求属灵的事儿，不学习天上管理万有的这个操练，还没有，还在那里嫉妒纷争，分门别类啊。所以这些万物啊，受造之物都在那儿劳苦，啊，在那儿叹息。 哎呀，在那儿切望，在那里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。大家看清楚吗？啊，所以神要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去，替他管理万有。耶稣基督已经坐在宝座上了，那么这许多还没有，这个教会还没有，那么谁替耶稣基督去管呢？那就是那个教会。那么教会呢，我们人怎么来学这些事儿呢？学管理万有呢，就必须成立一个家，这就是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他们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家庭，这个家就是管理的地方。我们读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啊，第三章，前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四节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所以人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家，好好的学习管理，管理自己的家还有儿女，这两个家呢里头包括活的与死的，活的就是儿女还有宠物啊，那么死的呢就包括锅碗瓢勺啊，房屋啊，土地，被服装具啊，这些都是要管理的，都你的，生给你的这一份你要好好管。所以一个会管家的人就能管教会，会管教会的人将来就能管理万有，这是神训练班啊。所以这个管理呢，神让我们一定成立一个家。所以神造男造女，将来到了天上啊，没有这个男女之别了啊，因为到天上复活以后啊也不嫁也不娶，那个时候不是再有小家庭，也不再生儿养女啊，我们只是在地上，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，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，也不娶也不嫁，因为他们不能再死。既是复活的人，就为神的儿子。所以你看，神要儿子到这世界上来，要学习管理，将来管理他手所造的，所以他必须造男造女，让他们成立一个家。这里还有很多的讲究，我们以后还会详细的给大家说明啊。那么神要一个家，让人来学习管理，那么家还是学习什么呢？还学一个东西，大家知道，一男一女啊，他们最要紧的学习爱，学习彼此相爱，因为将来到了天上啊，什么都没有了啊，信也没有了，望也没有了，只有爱是永远长存。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。那么爱是什么呢？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。你看你到哪儿去学这个？只有在家里。所以家对夫妻之间能学彼此相爱啊，还非学不可啊。不学呢，那你这个功课你若不学呢，那这个家就要拆伙啊，是不是呢？就得离婚啊。那么你要想维持家呢，你就得要恒久忍耐又有恩赐啊，你就得要彼此相爱，捏着鼻子爱啊。那么这叫什么呢？这就是这世界的人必须有娶有嫁。那我就跟女儿说，我说你非嫁人不可，爸爸虽然舍不得，但是你也得去学，因为这个地上的都是暂时的，我们学会了到了永远中去管理万有，那才是当真的。所以结婚呢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也预表基督和教会，也是让你受操练的地方。我在给自己女儿结婚的婚礼上证道，我就把圣经的道理都搬出来。那么我说两个人在一起啊，学习爱是不是能够学得好呢？有的时候爱不下去，因为人的爱有限。人啊，什么叫爱不下去了？忍耐不住了，就是爱不下去了。爱是恒久忍耐，你忍耐不住了，你就证明你爱不下去了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你就要跟神接通，因为神就是爱，神就是爱源。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神就是爱。住在神里面的也住在 爱里面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，所以神就是爱。那么神啊，你缺乏爱的时候，你赶快到爱的源头里跟神接通，向神祷告，神就借着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你心里，那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说的啊，神就把爱浇灌下来。那么我们爱一有了，又忍耐得了了，又能继续下去了，又彼此相爱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给自己的女儿这个婚礼中正道，我就用这个创世纪，这是我们必修课，预备到荣远里去。所以人一定要离开父母，妻子联合。假如说不嫁不娶，我告诉你，那违背基督的道理，那是鬼魔的道理，那不是从神来的啊！因为这关系将来管理万有，从嫁啊到教会到荣事